1643年，清崇德八年的八月，六岁的福临在盛京皇宫的大政殿即位，改1644年为顺治元年。经诸王贝勒公议，推举努尔哈赤第14子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辅理国政。明朝内忧外患，其政权摇摇欲坠。李自成率大顺军进逼京城，崇祯帝急令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率军入卫京师。吴三桂在进军途中得知京师沦陷，立即退驻山海关。李自成修书招降，并犒银40000两，得到吴三桂的应诺。当吴三桂得知李自成拘谨了他的父母和爱妾陈圆圆，考虑明朝大臣又一律反悔，随即返回了山海关，击败接防的大顺军，并与多尔衮拜田盟誓，剃发归顺大清，导引清军入关。清军兵临城下，李自成在武英殿仓促典礼，宣布即帝位，次日撤兵逃往陕西。多尔衮率清军入城。顺治元年九月，福临在多尔衮、济尔哈朗及文武大臣的跪迎下，与生母庄太后乘坐御辇进京，入主紫禁城。10月1日，举行定鼎燕京登基大典，福临祭告天地，即皇帝位。顺治登基以后啊，大清政权面临重重的危机呀。前明福王朱由崧、鲁王朱遗海、贵王朱由榔、唐王朱玉鉴及其弟朱玉月，先后在南京、绍兴、肇兴、福州、广州称帝，与大清分庭抗礼。各地民众抵抗清军，反清势力那是风起云涌，圈地日烈，逃人法军，济府百姓是背井离乡，民怨沸腾啊。大权在握的摄政王多尔衮清醒的认识到，大清入主中原，要想统治全国，使天下之民归顺大清，在剿贼讨逆的同时，必须实行绥靖政策。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，以维护其立足未稳的大清政权。一是保护明陵，为崇祯帝后发丧；二是尊崇孔圣，进圣庙祭奠孔子；三是后代前明王循，对铸王循器给予礼遇；四是安抚明朝旧臣，归顺者原职录用；五是赦免前明缉捕，减轻赋税；六是重视科举，开科取士，广揽人才。一应政策的实施啊，使士子百姓对清朝的敌视和怨愤逐渐转变为认可和顺从。出身官宦世家、书香门第的魏一介是崇祯16年的举人，他生于明，长于明，看到明朝官吏的腐败，生灵涂炭，贼寇四起，大厦将倾，他痛心疾首，万念俱灰呀。自小苦读诗书，立志报国，救世济民的他，一心心灰意冷，欲遁迹青山，了此一生。父亲劝他，你为有用之才，惜不逢时，何不蓄涛扬悔， 以待天下之情呢？
当他看到清廷一系列开明举措的实行啊，像在漫漫长夜看到了一丝光亮，那颗冰冻的心已经开始融化了，使得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坚定了走科考入仕之路，筹报国济世之志的决心。他拜别了家人，与志同道合的挚友一起上马挥鞭，满怀一腔的热血，顶着凛凛的寒风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。顺治三年的正月，往年呐，一入正月就春来寒去，暖融融了。今年却不然，仍是冰天雪地，寒气逼人呐。宽阔的胶河河面上坚冰如旧，已是午后了，冰面上仍是白茫茫一片的冰霜。说是正月十六打春，时值初六，尚未出四九，难怪天寒地冻呢，真是节气不饶人呐。沿胶河西行，一眼望去，一座雄奇壮观的大桥横跨于胶河之上，平缓的桥面，线条优美明快的大拱和四个小拱，汇成了一幅壮美的画面。大桥啊，犹如长虹卧波，给人以空灵秀逸之感。这就是张国老的日月，柴王爷的五岳名山都压不垮的安济桥。宋人杜德元曾赞誉起，坦途见之千人过，一使驰渠万国通，世人称之为天下第一桥。走进安济桥，却是另一番的景象。宽阔的桥面上挤满了逃难的人，有站着的，坐着的，躺着的，有搀扶老人的，有抱着小孩的，有穿棉袍戴皮帽的，也有身穿单衣的，有拉家带口的，也有孤身一人的。从人们的眼神里不难看出啊，他们愤怒、焦虑、恐惧、无奈呀。桥的两头都有衙役和兵士把守，不许人们随便的出入。官府把整个桥面当成了临时的羁押场所，把住两个桥头，人们是逃不出去的。从桥上跳下去，那更不可能了，除非你是想死。突然，桥的中段一阵的嘈杂躁动，随之传来了哭叫声。原来人群中有一家三口，婆婆、媳妇和未满月的男婴，儿子怕被其人裸去为奴，逃去两月有余了，至今是下落不明。剩下三口啊，田房都被圈占之后，被强行驱赶离家。本想投奔赵家的一家亲戚吧，一路上是忍饥挨饿，媳妇拖个未满月的身子，还没有来得及找到亲戚家门呢，就被官府的人押到桥上了。数九寒天是连惊带吓呀，急症突发，就猝死在桥面上。婆婆见状，眼睛发直啊，还没等回过神来呢，两个身穿单衣的小子就窜来了，扒下媳妇的棉衣棉裤，只顾自己穿上保命。可怜媳妇啊，身上只剩下了裤头和肚兜啊，婴儿在襁褓里是哇哇的啼哭，奶奶这才呼天抢地的就哭叫起来了：“挨千刀的圈地抢房子，儿子不知死活，媳妇又死得这么惨，我也不活了。”
婆婆哭着喊着，不顾一切的就爬过去了，从地上抱起孙子，撕心裂肺的就大哭了起来。啊，那可怜的孙子啊，那可怜的媳妇儿呀。人们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呀。有个好心人脱下了自己的披风，盖住了媳妇那裸露的身子。两个扒衣服的小子还没等穿上抢来的棉衣呢，一个被愤怒的人们扔到了河里，另一个被打得只顾磕头大喊饶命。桥上刚出了人命，桥北头又闹了起来了。几个衙役押着一个少妇，说是逃人，要送州衙审讯。少妇用力的挣脱，边挣扎边喊，
谁说我是逃人，平白无故你们诬陷好人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南门方向跑来一个人，边跑还边喊，
你们仗势欺人，诬陷良家妇女，是何居心呢？我妻子犯了什么王法了？
说着就去拉那少妇。一个衙役冲着男子当胸就是一拳，那男子被打倒在地，爬起来怒目圆睁，气愤之极，开口就斥责衙役，
你们谁没有妻子儿女啊？啊！你们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，真是天良丧尽，猪狗不如你们！
眨眼间，周围来了许多的人，衙役们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，竟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被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哪里受得了啊？一个衙役举起木杖，照准男子的头部就要劈下来，眼瞅着那个男子就要大祸临头了。
住手！
一声断喝，衙役举起的木杖停在半空，人们都朝那边看去。只见四位年轻的后生端坐马上，一副不容侵犯、敢管天下事的神态。四人下马，一人走向前去。衙役见来人，气宇轩昂，正气凛然，两道目光如闪电般的直射过来。衙役木然的放下木杖，就呆在那里了。来人就问，你们凭什么要逮这女子啊？
她是逃人，上头有令，见逃人就抓，俺们是奉命行事。
衙役说着，好像胆子又壮了起来了，而后喝道，
把这一男一女通通的给我绑起来，押到州衙一并审讯。
慢着，来人并不示弱，而后他质问道，你们说他是逃人，这可绝非小事啊，如果真是逃人，本人判罪不说，藏匿者、知情不报者都要连坐诛杀，连邻居都不能放过。一个逃人要株连十几条的人命，你们可要谨慎了。
嘿，俺们吃粮当差，自有分寸，不劳先生你费心了。
班头有些不耐烦，催促的就说，
带走带走带走走。
慢，刚才话已说尽，抓逃人是要凭证据的，拿来，拿出证据来，人可以带走，拿不出证据立马放人。来人说话理直气壮，是掷地有声。
对呀，没有证据谁敢随意抓人呐？说的对对。
人们扭头望去，两个身着官服的人站在那里，众衙役连忙下跪，这时候人们也是随声附和。
其中有一个衙役一看，
我不知二位大人驾到，小的知罪，小的知罪。
二位啊，是王知州和刘同判，两个人对衙役们不屑一顾啊，扭头打量来人片刻之后，而后就问：不知几位何时到此？敢问到毕州有何贵干呢？来人不卑不亢，拱手就说：啊，烦扰二位大人了，我等奉命前去京师参加会试，我是百乡的魏义介。说着呀，指着另一位同行者就说：这是我的好朋友巨鹿的杨游龙，同赴京城参加会试，本想今日赶到贵衙加盖印信，好明日北上，不巧走到这里，听到桥上嘈杂，又见班头拿人，不觉就多问了几句，请大人见谅。王知州闻听此言，他慌然的就说：哎呀呀呀呀，原来是百乡的魏公子驾到。魏家本是百乡的名门望族，魏公子纯德博才，下官早已耳闻呐。愿二位举人此次会试鱼跃龙门，金榜题名啊。王大人说完了，呵斥仍跪地不起的众衙役就说：还不起来马上放人吗？真是行事鲁莽。衙役慌忙爬起来，就要去为少妇松绑。不，王大人，刚才您已经说过了，若无证据才放人呢。魏义介说着走到衙役跟前：请问你们拿他有何证据呀？王大人对班头就说：对呀，刘班头，你们拿人有何证据？据实说来。刘班头一听这话，底气当时就壮了许多。
哎，回大人的话，当然有证据了。
说着呀，指着那位少妇就说：
哎，他的那个锁额头上有逃人的烙迹。
众人大吃一惊啊，目光齐刷刷的就投向了少妇了。少妇头发蓬松，脸上泛起红晕，连忙就低下了头了。王大人对少妇就说：把你的头发撩起来，看你是否有逃人的烙印呢。那少妇慢慢的撩起散乱的头发，他的额头却有小蝴蝶般的一块红印。魏一介走进少妇，定睛一瞧，突然他哈哈大笑：王大人，这是什么哪里来的逃人烙迹呀？这明明就是一块胎痣嘛，真是小题大做，小题大做呀。啊，请王大人验看。
王六二位大人走上前去仔细的验看，
可不是吗？的确是一块胎痣啊。这王大人顿时火气呀，朝刘班头脸上狠狠的就打了两记耳光，而后就呵斥道：没用的东西，蠢材。然后指示另一个衙役：马班头，回衙之后对刘二杖责三十，责其回家种田，一生不得衙门当差。